好，时间差不多，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在这个美好的主日，更是Palm Sunday， 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求主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顺服聆听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就继续，今天其实上一次是仲裁代课，那我们上完了马太福音，现在接着呢就是马可福音，今天会有一些那个概论，就是马可福音的简介，然后我们就开始读。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读经班的金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那再次强调，圣经是神话语的默示，在每一件事情上帮助我们，从思想上、生活上、行为上都能够导正到神所属意的方式，一直让我们得以完全预备来行他所要我们行的各样美善的事。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马可福音。我们记得之前福音书有四本，三本是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也称为福类福音，就是符合类似的意思。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约翰福音。那他们都有各种不同的主题哦。马可福音的主题是耶稣是神的仆人，那代表的动物呢就是牛，因为在以西结书有四活物的代表鹰、老鹰、狮子、牛跟人，那这也刚好就是在四福音书好像也可以这样子来做分别。我们之前看马太福音强调主耶稣是将再来的君王的身份，所以他是狮子。那到了马可福音呢，讲到主耶稣他成为仆人的样式，那讲到的是用牛来做代表。那路加福音强调人子的身份，所以是人做代表。然后约翰福音讲到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身份，所以呢用鹰来代表在天上。那马可福音的主题经文呢是10:45，我们一起来念，请。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牧师以前上课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也要最好能够背下来，因为这真的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并且教导。那马可福音里面圣经并没有清清楚楚说到是谁写的，但是我们都同意是马可写的，因为在过去许多教父第一代的基督徒都有旁证来说这件事情。像帕皮亚他是在主后70-155，他就有说马可是彼得的传译员，并且正确记载，并且虽然并没有按照次序，但他所记的言行的基督的言行，他都把它记下来。所以呢，很多是他从彼得那边听来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当时在传道，彼得在传道讲的是什么？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言行。他不论到哪里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他所得到，所以马可呢，在这个跟着他的一个过程呢，就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如果这边说到没有按照次序就可以看到说，他跟马可福音有些记载的时间顺序上，并不是这样子一个接着一个，他就是把这一切按照归纳总结把它写出来。那马可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他会看到在很多的地方有看到他的影子，他常常不是主角，但是却是一个很特别的在旁观者的位置。 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说，主耶稣在客西马里面被捕的时候，有一位赤身逃走的那位年轻人，大家一般认为就是马可。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图有点特别，你看他这个，他是外面围着一个布哦，这我不知道是谁画，但是他可能就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有点像是当初在客西马里面那个时候。门徒都纷纷走避，那这个年轻人呢，吓得连身上的布都没忘记拿了，就这样子直接跑走，可以想见当时的那个肃杀的一个景象。那他的母亲叫玛利亚，住在耶路撒冷。当时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呢，大家都需要一个地方聚集，而且是一个比较大有比较隐秘的地方，所以呢，他都是在这个玛利亚这个。马可的家里面聚会，他还有一个表亲是舅舅，是巴拿巴，之后翻译成变成英文的 nephew， 他这个字，这个，但是他到底是他的舅舅或者是表哥，没有十分的确定，但至少就是一个蛮接近的一个表亲哦。那他跟这个保罗跟巴拿巴这个曾经是从耶路撒冷带去。然后一起做他们的福音的助手。那马可参加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之旅，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庞菲利亚的时候脱队，一个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保罗因此就认为说马可是不忠心的。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巴拿巴还是要带着他去，但是保罗拒绝，然后两个人就起了争执，因此分道扬镳。所以这件事情呢，是蛮大的，蛮特别。你也可以知道，当时在宣教的时候，是一个不是很轻松的，不是一个校外教学或者出外旅游，没有什么预备，生活也比较苦。那如果说像我们现在以前去 YSMP， 那就去到一半，有个人受不了了，他就离开了，就回到 LA。类似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是这样子，对当时的团队来讲会受到一些打击啊，那还有表达他个人的这个不是很忠心，所以保罗是非常的严肃说，这样子的人我不能再继续带下去，如果再发生一次就更不好了。为什么说他第二次机会呢？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十几年以后呢，保罗坐监，马可在牢中有陪伴他，也就是说本来做刚刚那个情况来提到的话，这个保罗跟马可应该是不合的，保罗是不接受马可这样子的年轻人，但后来十几年以后大家成熟了，马可成熟了，保罗他坐监，马可还可以在他旁边陪伴他。后来他写信，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马可在传道事上与我有益。他本来保罗是在这件事上 是有他一定的定见，他这个时候却说是与我有益。那在彼得前书里面只说称马可为我儿马可，所以可以看到他曾跟随着彼得哦，他这个我儿当然不是他真的亲生的儿子，是说是属灵上的儿子，也就是说在传道的事上呢，他们是同工的，因为年纪的差别还有辈分的差别，就像个儿子一样，他很亲密的在工作当中。所以马可跟随过很重要的使徒保罗，也跟过彼得，也跟过巴拿巴。虽然在事工上有退却，主神却给他再次的机会。后来不但能够跟着保罗，跟着彼得，又为保罗所接纳，并且受更圣灵的感动，写下了马可福音，成为了影响历世历代的人，这是很特别的。所以他根据耶柔米就是拉丁文圣经的译者，他说马可后来去埃及传福音，成为亚历山大城的教会。那埃及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埃及是回教国家，回教国家通常他的这个基督徒人数 almost 零，但是在埃及呢一直都保有大概 10% 的10%的人是基督徒，在埃及的北方。那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有一群跟随着马可的这群人，他们就成立了教会，就一直到现在。 是非常的传统，非常跟随着神的人。这也是因为马可在那边传福音的关系。那马可福音的特色呢，如果我们已经读了马太福音了，就很容易的，我待会我们一起读经的时候呢，我也会特别强调出来的它的不同。它一般来说成为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这是不是一个直接的证据，但是有些旁证啊分析啊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那它也是最短的福音，总共只有16章。你去看马太福音，我们刚刚看完了28章，现在这个有16章而已。然后呢，然后它凸显了耶稣的人性，记载的情绪反应，它里面有讲的很多，怒目啊，他的生气啊，这些的情绪都有表达出来。这个在马太是比较少的，也宣告了耶稣的神性啊，不是一直都只讲某一方面，只是他在某一方面比较强调。其实我们看很多的著作都会知道说，从这个著作里面他写的呢是他所想要强调的，否则的话我们都知道要把主耶稣每一个面向都写出来呢，那是全世界都没有办法装下来的哈，所以他们必须要再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强调出来。然后呢，他也注重主耶稣的事工，所以我们用牛啊，主耶稣是仆人的这个角色来去讲，因为他讲一幕接着一幕，一幕接着一幕，你会发现，马太福音写了好几章，他第一章就已经写到马太福音的第8、第9章，类似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他节奏很快啊。然后，当然他就比较注重在主耶稣的事工，对于主耶稣的教导，他言语上、话语上教导的记录呢就比较少一点。所以这边有说马太福音耶稣的言论占最多，因为他有五个支柱嘛，有各样的，像是各五个宝训有解出来。那马可呢就比较少，他只有43，路加跟约翰呢是50，所以最多的是马太福音，然后呢最少的是马可。他这边提供了一些细节哦，你会发现特别，他虽然比较短，字数也比较少，但是呢，他在很多的叙述上呢，给予我们很多的额外的资料，让我们再去看别的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也讲一些细节，比如说是五饼二鱼的时候，讲51排、100一排、51排这样子，还有主耶稣抱着小孩给他们祝福，他是抱着他给他祝福的，类似这些细节，甚至耶利哥亚瞎子的名字叫巴迪买等等，他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表达出来说，他真的就在旁边，就是很熟很了解的那种中，因为他是根据彼得的亲身经历所写出来的哈。然后马可也多次来解释犹太人的风俗，他有解释比如说将亚兰文翻译为希腊文的这个内容哦。它的结构其实对观福音的结构都很类似，刚有讲过，虽然时间上顺序不一样，但是大部分都是像这样子，一开始是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一开始很受欢迎，后来呢受人厌弃，中间最重要的高峰是在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任性，就确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之后呢主耶稣就开始要上耶路撒冷，之后就是受难与复活，也就是我们这一周这个Palm Sunday 的这一个礼拜开始。所以这边强调第三是全书的转捩点，要解是10章45节，人子来并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之后呢，就是要做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这就是大纲。第一章讲到的是事工的起头，然后呢，第二章就已经开始很快。像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受欢迎的时间比较，就是篇幅稍微长一点。这个第一章就已经结束之后，就已经蛮明显就有一些反对。然后呢，第三章是彼得，第八章开始就最后讲到彼得确认主耶稣是基督，然后 神仆上耶路撒冷最后一周，就是类似跟随着刚刚所讲的那个大纲。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看今天的内容。一开始讲到施浸约翰的传道，这跟大部分的福音书都有提到施浸者约翰，那这个呢就有提到，但他第一句话很重要，他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是马可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来自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看这边，这边讲到神的儿子，表达哦，他这个神的儿子，有些人刚听到了就会觉得很特别，他到底是好像一个家庭一样，有儿子有女儿，或者是有爸爸有妈妈，像太平天国那样子。这个神的儿子的意思，其实表达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讲到神子就是神，人的儿子就是人。所以这边讲表达神的儿子，表达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呢、啊。那耶稣这个字就是很普通的名字，一般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那到了亚兰文的声音就是变耶稣，那到英文就变 Jesus， 到中文呢就是耶稣。亚兰文那个时候发音好像叫何素耶稣，类似这样子啊。所以中文跟原文的发音是比较接近的，它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那我们常常看到那个 J 或者 Ye 的那个音的时候呢，常常就是表达是神的意思，所以呢约书亚是神拯救，耶和华拯救。所以主耶稣不是说耶和华的儿子就是耶稣，他们都姓耶，不是这个意思、啊、对，大家应该也不会这样想。然后基督这就很重要，基督是那大家期盼来的，是那受膏者。所以我们常常大家一时间常常会忘记，到底耶稣基督弥赛亚这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思呢？这边就讲到基督跟弥赛亚，它的意思都是受膏者的意思，就是神所指定他们膏的意思，就是指定啊，我今天膏你就是指定你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像君王、祭司，还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身份，神所指定的救赎者。那弥赛亚呢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基督呢是希腊文的发音，那到了英文就叫 Christ， 我们就叫基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基督跟弥赛亚是同一个字，只是不同语言的发音。那耶稣呢是一般人的名字，甚至现在在很多南美洲啊，或者是西班牙语的，他们还是有可能会称呼孩子，叫他名字叫Jesus。那现在还是会看到英文比较很少有人这样取哦。所以耶稣是个名字，基督是身份。那福音呢，这个就是很重要，是好与坏两字合成的，就是好消息，就是一个好的消息传递出去。第一个字就讲得非常重要，就强调了主耶稣是神儿子的身份，他不只是一位好人，不只是一位智者，他还是神的儿子，福音由他而起。那他其实马可福音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比较少引用旧约经文，因为呢他主要是针对外邦人所写的福音书。那马太福音呢针对犹太人，所以呢他必须要跟犹太的文化比较紧紧相连，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子的行动，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安排。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有预表、有预示、有预言了，这就在哪里呢？我就把这个经文写下来。那在这里面呢就有讲到他使用非常少，但他一开始使用什么？使用的是对于约翰施浸者约翰的一个预言，蛮特别。他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都有看到，他其实呢不是以赛亚书，在当时并不是那么精细，他写这个并不是写学术的论文，他是在表达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当时呢，你看两千年前的那种时空，要能够这样子写下来也是不容易哦。他重点在讲到后面以赛亚书讲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我在这里面呢都有列出来他这个经文呢、啊。 照这个话，约翰来了。所以这句话就很重要，说那一位在前面喊着预备道路、修直路、修预备道路、修直他的路的人呢，就是约翰。也就是说，约翰不是那位将要来的，但是他是那位将要来之前那位使者，在旷野呼喊。他讲，然后呢，他在那边施浸，传悔改的敬礼，是罪人得赦。所以他传的这个敬礼呢，是悔改的敬礼，是让人去悔改。其实那样子的礼仪在当时是并不是十分少见的，是有一些是要这样子认罪悔改，这个敬礼表达他们认罪悔改的一个心哦，跟我们现在的敬礼意义有点不同，因为主耶稣来了，这个敬礼表达与主同死同复活的这个概念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他去了，就会发现这个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人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也就是说他的工作somehow 是有果效的，大家的确被他所提醒而承认而认罪，甚至在当时都有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他们那里要认罪。这边有提到他的身份啊，他的衣着，这个穿骆驼毛的衣服啊，蝗虫野蜜，这些就在当时是一个先知的装束啊，表达出来。然后这边讲到，我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马太福音有强调说，他是用圣灵跟火，他比较没有强调火。这个施浸呢，我拿之前的这个 slide 就会讲到，这个用圣灵呢是表达证实，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火呢，表达的是审判，而这里面呢。在马可福音没有强调审判的身份，而强调说约翰是用悔改的敬礼，主耶稣是用圣灵的敬礼。那么接着呢，主耶稣来这边受浸受试探，他说他从水一上来看见天裂开来，这个裂开哦，在马可福音讲了两次，这个天裂开了就是天好像说不再像天了，像一个通道到了神那里。那另外一个裂开呢，就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呼喊之后呢，被神接去，那个幔子就裂开了啊，也是到了神那里。那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说你是我的爱子，降在他身上，然后又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那下面有讲到马太福音有讲到说约翰要拦住他这件事情呢，马可没有记述。然后就这边讲到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你可以看这个速度跟这个样子，就是说在主耶稣受浸之后呢，没有多久就被带到了旷野，非常快。那这边有强调说在受试探，没有讲到任何受试探的内容，就讲到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而这天使来伺候他，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是当魔鬼离了耶稣之后，有天使来伺候他。这边所表达的是主耶稣他在受试探之后得胜的一个景象。所以呢，这个你看马可这个速度，很多都跳过了，直接就讲到说主耶稣受浸，并且得到神的这个天父的见证。然后呢，圣灵就立刻带他到旷野，并且完成了试探，天使侍奉他。那这边就讲到了，我这边 copy 是马太福音所讲到的受魔鬼试探有三个试探，说把石头变食物，然后你跳下去，还有万国的荣华，但是马可都跳过。接着就开始讲到了耶稣呼召门徒。这个是约翰下监之后，为什么约翰下监之后会有提到？当然，他对于当时的希律王有大有争辩，就在这，他就被下到监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为什么讲到耶稣来到加利利呢？很显然，约翰是在约旦河，施浸约翰在约旦河那边，施浸，那是在犹大地方。那主耶稣到了犹大地方，然后在那边受浸，并且在犹大的旷野在那边受试探之后，他就回到了他原来的加利利地。 那也是约翰下监，你会发现其实主耶稣跟约翰在传道的时间 overlap 并不是太长啊。之后呢，主耶稣传福音，他传的福音的内容跟约翰是一样的，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这里日期满了，就是不用再等了，时间已经到了，神的国近了，就是在距离上已经很接近了，我们要立刻悔改来信，接受主耶稣，进到神的国。那接着讲到说，主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这边海边呢其实是一个湖，就是加利利湖啊，提比利亚海这那一块地方啊，他看到的是谁呢？这边的西门就是彼得，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在那里撒网，所以彼得跟安德烈是在那边是一个渔夫，我们都清楚啊。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四位都是很明确的是渔夫。然后呢，他对他们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个得人如得鱼其实就是features of men， 就是让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啊，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捕的呢是鱼，之后呢就是让你能够得到的呢是人啊，所以说在这里面你的身份、你的职业就会改变，他们就立刻怎么舍了网。渔夫最重要的东西呢，当然就是船跟网，他把网舍了，他就不能捕鱼了，他就是生命完完全全都舍了去跟随着主耶稣。那雅各和约翰呢也是这样，他们立刻呢不只是把这个船舍了，还把爸爸故宫也都舍了，留在船上，他就跟随耶稣去了。所以牧师不断的强调说，我们跟随耶稣是有所舍的，他并不是 add on， 就是说我有钱财，我有势力，我有什么，我再加上主耶稣让我生活很圆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像那个看到美好的珠子他要埋在地上的，他把所有变卖了就把那个地买下来，他就是要得到那个珠子，一切都跟主耶稣相比已经没有什么好留恋了，这很重要。接着呢就讲到他在加百农赶逐污鬼，这个之前在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在路加福音当中有记载。他进到加百农教训人，他教训人像有权柄的，不像文士啊。他不像是一个把这个当做一个教科书教导大家，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什么意思。而主耶稣就是那原来的意思来去传达出来，而且是有权柄的，这个可以感受得出来啊。那在这个时候，在会堂里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会堂是做什么的？会堂就当然是犹太人他们聚集来敬拜神的地方。而且是什么时候？是在安息日，也就是说大家在安息日在敬拜神的地方跟敬拜神的时间，还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在里面，而那污鬼还在里面，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说我们在做什么行动，在哪里，不是必然就不会有污鬼，而是你是不是真心的靠着主耶稣基督将生命当中不应该有的排除在外。我们有可能会坐在会堂里面想东想西，那都没有意义，你只有真的纯净在神的面前才是重点。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污鬼见到神没有一次是静静不作声的，我们看不出来神，但是污鬼从来没有一次放过，从来都会知道，看到就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然后主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了，这是很特别的。我们待会会再讲说，主耶稣并不希望那些随随便便的人或者随随便便的鬼或者不当的事情呢去传达他的身份，那这个我们可能之后可以再讲啊。然后主耶稣就讲说叫他出来，这是一个权柄哦，这个权柄就是说什么就有用的，这跟我们一般人没有关没关系的，就是说我说叫你这样他不会听我的，心情好才听，心情不好不听，但主耶稣他是有权柄的，那是有力量的，他话语带有权柄。那这个时候大家也都听到说，哇，这是什么新道理，他用权柄吩咐，他讲话用权柄，污鬼听从，神在创造世界也是用他的话语，也是带有权柄，连污鬼也听从。所以大家不会稀奇说奇怪，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怎么还有污鬼，他们说啊，你怎么连污鬼 听从他，他们是不是在担心说，那待会我是不是也要听从神，要被赶走？所以在这里面啊，主耶稣这个名声就出来，就说主耶稣不是一个像一个老师讲得很好，或者是他很高风亮节而已，他这个名声是带有权柄的名声，他从一开始就不同。接着呢，就讲到医治西门的岳母，彼得的岳母，他这边就讲到说，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和约翰进了谁呢？彼得和安德烈的家。那西门的岳母正害着热病，所以可以看到他们是一大家族。他不但是彼得他们一家都还住在一起，甚至连他娶的媳妇儿的太的妈妈都跟着住在这里哦。那害着热病党，进来这里，然后主耶稣就扶他热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边就强调了，受了主耶稣的拯救，一起来就开始去服侍。像我们得到拯救，下一件事情就是去服侍了。你看这边又讲到说主耶稣有这个名声之后，很多人都会带各样害病的啊，被鬼附的啊，那就来到主耶稣面前，那主耶稣也医治。那一旦有许多鬼，这个鬼呢都很认识他，但是主耶稣也是不让他说话。你看到我们跳到这里已经到了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左右。为什么？因为登山宝训就占了两三章了，第五章开始登山宝训，那马可并没有记录登山宝训了。之后呢，这边很重要说，天未亮主耶稣到旷野在那边祷告啊，一天的开始借着祷告得到力量，然后继续往前行。我们是不是也是学习了主耶稣基督把祷告这件事情看为重要？然后呢，西门同伴就追着他去说，哎，众人都在找你。你会发现这个他的门徒哦，在一开始我们自己觉得好像了解，但是其实你知道，当他看到主耶稣在赶鬼，看到一切事情兴起的非常的快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其实承受度是没有那么单纯的，好像你看就啊，你看大家都在找你，你去哪里了？你在忙什么？他完全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来这边真实的意义啊，但是他感受到了一些。主耶稣说：“我们去传道，主耶稣是为了传道来。”而这个传道不是一篇演讲，不是讲一个道理，他是来这边服侍，并且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他在这边继续传道、赶鬼、医病。所以这边强调主耶稣能力的来源来自于祷告。所以主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尤其在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祷告，路加福音也讲到主耶稣的祷告非常多。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在祷告的时候，在主耶稣的教导是一对一的，是你跟神之间的那种交通，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依靠神才有能力去做神的工。那他的目的呢，是在传道，这边传道不是发表意见，是按照真理的道来传讲。所以人的话没有生命，神的话才有生命。所以我们听到呢，特别强调说，我们听的是神所要表达的意思，还是一个人他所讲的个人的故事哦。那这边讲到，接着呢，有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这个我们也之前也听过。然后这边有强调主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也讲到了神主耶稣他的心情，他是因为有慈爱的心，就伸手摸他。第一，长大毛峰来的人，依他第一件事情为完全不能做什么，就是摸。但是主耶稣呢，摸他。这里面摸不是说主耶稣怕自己会不会感染，其实这个在当时的律法来讲，你如果摸了长大麻风的，你就需要怎么样？你就要不洁净到晚上，或者后来还要献祭，那是很复杂的。对于这个门徒来讲是吓一跳的，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我们大家又要千山跋涉的跑到圣殿去献祭这一切。但是主耶稣他生有慈爱的心去做，那大麻风就离开了他。他也强调说，哎，鬼不能让他讲，连人得到了医治也不要叫他不要讲，要他怎么样？给祭司看，又因你洁净献上礼物。这什么意思？这个是在利未记里面就已经讲到说，你长大麻风以后，你必须要给祭司查看。祭司的查看并不是，他不是用医生的态度，他是用礼仪洁净的态度来去看你可不可以恢复你这个犹太人献祭的这一切的礼仪哦。 还要献上礼物，这个礼物就是献祭，对众人做证据哦。所以这边也强调说，主耶稣并不是来这边就推翻一切，就是说大家就不用守律法，而是仍然按照律法应当做的就去做。好，这边强调。所以那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有提到说，为何耶稣不许鬼和人宣传他的作为呢？那这个在常在主里这个肖牧师也强调说，使者不对 messenger message 还有 moment 这三个 M 就是不对。第一个，如果说他讲的人是巫鬼就不行，因为你的身份不对啊。信息不对，就是说当我们治病，就是说我们在传的时候常常没有受到装备的人传的，就可能信息就不纯正，或者是有点偏颇，就是说来比如说主耶稣医治了，你就说主耶稣是医治大能的主，来这边就是来医治人，但是有病的人才来，没病的人就不来了。或者是说你讲的是因为想要这个来这边帮他们打败罗马帝国，也不是这样，所以你的信息不对，时机不对，主耶稣还没到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一直要到主耶稣要到中间彼得大任性的那个时候，主耶稣才完完全全的强调出来他的作为。所以其实传福音真的不是marketing， 不是宣传，有的时候宣传现在对正面的也叫宣传，负面的也是宣传。很多人有一些是因为负面的关系变红了，红了以后呢，就有了名声，做这个做那个。传福音不是这样，传福音一定要是对的身份、对的态度、对的信息、对的时间去传述对的福音哦，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接着呢，就到了第二章，主耶稣医治瘫子。这摊子你看我这个橘色，我就强调出来说是这个马可福音才讲的，之前讲到说有人把一个摊子带来见耶稣，没有讲很清楚，这边就清楚的讲是怎么样，他是拆了房顶把他坠下来，我们就会知道说在这件事情上是很不容易的。那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这个就讲到了为什么他有这个信心，带有这种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他相信主耶稣一定能够拯救他们，所以呢，纵使是挤不进去，你知道抬一个人哦，真的很不容易。一个人他会走动，你扶着他很容易，但当一个人不会走动，你要抬他，你要扛他，要抱他，真的不容易。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四个人抬来的，还要抬高到屋顶，然后还要拆屋顶，然后把他降下来，所以这一切的行动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而且很花时间，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搞定。你会发现听到有人在上面咚咚咚咚，然后就咔咔咔哇降下来，是一个摊子啊，这跟我们一般在舞台上下来那个明星不一样啊，下来是一个摊子，这很特别啊。所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所以这个他们很多人就在讲，他们指的是谁呢？很显然那个抬来的人他们是最辛苦的，他们因为肯定不是抬摊子去拆房子嘛，是不是？摊子如果能够拆房子他也不用躺在那里，是不是？所以那些人这样子拆是有信心的，因为他觉得不会麻烦，他想要达到。那摊子基本上呢，你知道有些人会觉得他已经很不舒服，算了啦，没关系了，他仍然有信心，好，我们就这样子做。而且呢，在大家的面前，瘫软的身体被人家看到，这都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主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这件事情，主耶稣知道这个瘫子他的心。他在马太福音有讲到，我这边忘记卡比，他是对这个瘫子说：“你放心，你的罪赦了。”所以呢，主耶稣很可能看到了这个摊子，他内心里面想到的是罪的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告诉他罪得赦。第二件事情是讲赦罪，主耶稣知道这些周围的文士一定会有议论，他还特意讲出来。这是主耶稣也有特别的表达，他当他要讲的他就一定要讲出来，而且知道周围的人来这边看热闹的心情是不对，他一定会指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质问了，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说健忘的话？为什么健忘？ 谁能赦罪？只有神能赦罪。那主耶稣就说，你们怎么会这样议论？哪一件事情容易？那这个我们上次也讨论过，在讲马太福音哪个容易，真的是赦罪好像好讲，不好证实，对不对？我讲了，你没有办法证实，现场没有办法证实，但是拿褥子行走，讲完了，如果没发生，就很明显了嘛。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表达了他的权柄。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归荣耀于神，在马太福音就强调说，为什么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他还将主耶稣看作神，说啊，原来人也有这样的权柄啊，感谢主，那以后可能有救了，什么这样去讲到，人的眼光还是没有完完全全看到。所以这个地方从第二章已经看到了有质疑了，不是主耶稣讲什么他们都接受了，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一个人不可以赦罪，不能讲这种狂妄的话，不论他是谁都不能讲，就把主耶稣排除在是弥赛亚的身份。他又呼召了利未，利未是谁呢？就是马太，就是税吏。那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是那个税吏的 reunion 啊， 我信主了，我请大家一起来我们这边吃饭，还有我的老师耶稣，还有我的救主耶稣。那这样多的人来跟随，就是会发现，哎，不是一个，不是说有一群这个义人，就是他们眼中的义人啊，有一两个混在里面，而是有好多都是这样税吏罪人这样子，就在他们眼中看来，一个好好的犹太人不可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居然还跟很多这样的人，所以呢，他就有这样的质问说，他怎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主耶稣就说，我来是不是本是招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他强调另外一句话是，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着。所以这边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主耶稣没有说他们没有罪，没有说谁说谁说他还有罪，他还有罪，没有，他们是罪人，知道他们是罪人，他来就是为了拯救这些罪人，这也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说，哎，为什么不禁食？这个我们之前马太福音也有提到，约翰的门徒也禁食，为什么你们不禁食？就说跟新郎同在，还有什么禁食呢？其实这个道理很清楚，但是对于一个没有办法认识主耶稣身份的人，他很难理解，有没有？哦，我好想我的情人，我就每天泪流满面，到一段时间就在那边想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信息。等到你的情人到了，你还在那边整天，哦，我好难过，这不是很怪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主耶稣的身份。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如果你把旧的眼光还是新的内容，就算放在旧的皮带里面是没有用，你要一切新的酒装在新的皮带里面。所以当时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教派是谨守律法的基督教，最后也是不 work， 因为这不能 work 在一起的。所以这边特别强调有三个反对，为什么说健忘的话，就是为什么赦罪，然后跟税吏罪人一起吃饭，然后禁食。那主耶稣的反应是说，我这么做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那主耶稣为什么跟罪人一起吃喝呢？因为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因为主耶稣若是真的来招义人，那就是每餐都主耶稣一个人吃饭。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什么时候来会有信德呢？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可以让他招啊。那你们为何你的门徒不禁食呢？新郎和陪伴人同在的时候，哪有人在禁食呢？是不是？接着呢，又有一个质问呢，就是当主耶稣从麦地经过，掐了麦穗，对他们来讲，安息日有特定事情不能做，这个掐麦穗很显然像是一个这个收割了。哎呀，你怎么居然还收割？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讲到在历史上大卫这件事情，以及这个吃陈设饼，这个比麦穗这个听起来更严重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这句话非常非常重，你会发现神看重的是人，这些条例是为了人来安排的。神安息，他创造六日创造世界，第七日安息，他也为人设立这个安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来安息。所以呢，重点大家能够搞清楚之后，就不会对于主耶稣做的 很多的事情，一直在问为什么可以医治，为什么这样那样，因为人更重要，神也要人去爱人。所以呢，这边讲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人是安息日，人为安息日，所以人子也为安息日，的主。这不是完完全有这个意思啊。就常常有人说，我是人是安息日，我是神啊，那我是神，我做什么？你需要讲吗？这个可能没有那么那个态度，不是说我是主，所以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还可以破坏我自己的律法，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人是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然后在安息日治病，那就是另外一个。你刚刚居然把脉衰，现在还治病，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怎么样？他这边强调说，怒目周围看他们。那在马太福音有特别强调说，你们这个律法羊在安息日掉到坑里啊，怎么样？在马可福音就没有强调这个。强调主耶稣的态度，他是怒目周围看，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说你们因为这样的心，你们知道你们就得不到你们要的拯救吗？这个怒目。所以大家不要总是觉得说约翰福音讲的是就是新约讲的是神的爱，旧约讲的是神的义，其实都有，主耶稣来也是带着义来的。所以这边讲到两个冲突，安息日假麦穗跟安息日医好枯干一只手的人。接着呢就设立十二个门徒。这边有在讲到第七节说乌鬼看到就再三的嘱咐他。那主耶稣也叫他不要把主耶稣的身份显露出来，因为他不是对的使者。接着呢设立十二个门徒。这十二门徒有你们会记得吗？牧师有帮助我们啊，有两个叫西门的，一个是彼得，一个是奋锐党，然后有两个叫雅各的，一个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另外一个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然后这样就四个了，那加上这个他们的兄弟彼得还有约翰，这样就六个了，就很容易。然后接着比较大比较特别的名字，巴多罗马呀、那马太啊，多马多疑的多马，这个就八个了，就九个了，有吗？卖主的犹大不能忘记啊，对不对？所以这样凑起来大家就比较容易记得哦，是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接着呢他就说，他这边有个特别的地方是，这些亲友来这边要见他，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常常亲友成为他的羁绊，因为大家亲友对他的是爱，说他癫狂，可能说你看他饭都顾不得吃，他真的是疯了，他疯了啊，那种眼光啊。那这些人，所以呢，这些之后主耶稣也讲到，真正的亲属呢，就是一起与他同在跟随神的人啊。然后这边就讲到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或者靠着鬼王赶鬼，那主耶稣就讲到这是不合理的。那之前也有讲到说，不是只有主耶稣赶鬼，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门徒也在赶鬼，怎么就你赶鬼，我是不是靠鬼，我赶鬼就是靠鬼，这没有道理。所以呢，他这边讲到说，如果说你真的看到神的作为，凡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这个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过的。这边不得赦免的罪就是亵渎圣灵，这亵渎圣灵其实就是心刚硬。这不是说原本讲说人子你还可以，但是圣灵不行，有时候讲话对主耶稣不恭敬的就还可以，但是你对圣灵不恭敬就不可以，不是这个意思。他这边讲到的是，你看到了神的作为还心刚硬，还反对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就不得赦免，因为你已经拒绝了被赦免。那所以我们会不会这样呢？其实真正信主是不可能因为亵渎圣灵而犯这个罪。你如果真的亵渎圣灵，那就表示你根本也没有信。一个信主的人是知道神的作为的，他虽然可能会一时的软弱，你认识耶稣，我不认识，但是最后仍然会回头，像彼得这样子。这边讲到，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 和母亲。那接着讲的撒种的比喻，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是比喻什么呢？我们先之后再讲，我们再讲说，哎，门无人的时候，两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就问他说这个比喻的意思。那主耶稣就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其实这有一个 skip， 他本来是照字面上来讲，就是说他问说，哎，这个比喻，你刚刚讲这个比喻到底什么意思？因为在讲述的时候没有讲原因哦，没有讲比喻的那个道理。那这个门徒有过来说，为什么讲比喻？所以主耶稣还讲啊，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对比，说他马太福音讲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看看不见，听听不见，很大。这边呢讲的是看看见了没？看见了，听听见没？听见了。那这什么意思呢？就算你看见了不晓得，听见不明白，跟看见看不见听不见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不是说啊，你看这个说没看见，那个说看见，其实结果都是没看见。然后这边讲到撒种比喻，比喻什么呢？其实讲的就是人听了道，听了道，有没有撒掌过来，撒种过来，人听了道。所以这边讲的其实都是听到的意思。接着就会讲到这一段，马太福音当中没有记载，就是人灯拿来放在斗底下，这个有些人就会解释，就说啊，你做不能做坏事啊，你做坏事迟早掩盖不住的，会露出来。那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人家也量给你，说你要对人好，人家才会对你好。这个道理好像都对，但是其实不是这里前后文的意思。这前后文真正的意思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听到。所以当我们听到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听完了就把它盖在那里，听完了是要显出来。当我们知道神的道的时候，就是把它显明出来，让众人都知道。所以比喻不是为了让大家都不知道，比喻是让真的有心的人去知道。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们要留心什么？所听的。你们要留心所听的。所以这边讲到什么？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说你要拿什么去听，人家就用什么装给你。真的，你要去买米，你拿一个大篓子，哇，这个人家就给你一个大篓子。你拿一个小杯子，人家就给你小杯子。所以呢，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听的时候，人家用什么样去量给你。否则的话，你一小杯，人家说啊，算了，我也不要给你，把你也拿来。所以听到很重要，就是你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其实就是在讲听到的事情。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来去预备？有好的信心就结30倍、60倍。你没有好的信心呢，来这边纵使昙花一现，最终也是无有踪影。所以这边讲到说，听到，如果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听声音，这但不是说真的是要用耳朵来听，只是在讲说你有没有正确的一个态度，正确的管道方式来去听。你用信心来听，就会听得到神的信息很有益处。然后呢，讲到芥菜种的比喻，一开始讲的这一段呢，没有讲的很，有点像是麦子跟稗子，就说你主耶稣神国的事情呢是慢慢发生，大家都没发现，到了时机成熟了，就要有判断了，这个是麦子，这个是稗子，会收割，用镰刀收割。那这边讲到芥菜种，就表达神国的这个发展，一开始好像很小，十二个门徒，之后现在有多少的人跟随着神呢？那这边有个特别的地方说，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真的，从此以后主耶稣讲的都是只讲比喻，不讲内容哦，内容是讲给门徒听。这边平静风和海，这边也是之前马太讲过，我们也不太特别讲，但这边也有马太讲了什么，别的船跟他同行。所以呢，这个停了暴风这件事情是别人也受到了恩典。这边讲到说，夫子啊，上命你不顾吗？这个态度不是说祷告求神的那个态度，其实是你叫我们上船，叫我们上船变这样，你起来，你起来，好像有一点抱怨的意思。然后主耶稣还说，你们怎么没有胆，怎么这么胆怯，就叫他平静，大家反而惧怕。所以并不是说我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有点这样，我们祷告了，成就了自己，吓死了。这边要讲，这边是说他们跟老师讲，他们可能也不觉得这一位主耶稣他是有办法 改变这一切，只是在那边抱怨，但是当真正做了，他们就吓到了，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鬼入猪群呢，也讲了，他跟马太福音也是不一样，他讲了很多比较特殊的内容。一开始讲这个是加大拉、格拉森，其实都是差不多区域的地方，并没有直接讲说，exactly 哪一个城市啊。然后马太福音讲两个被鬼附，这边只讲有一个被鬼附，这不是很多人就说啊，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出入、啊，但是有些人你要讲啊，你看这个牧师也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他有些人在写日记或者在描述的时候，他把他的重点讲出来。比如说，我今天跟同学跟一大群人吃饭，但是我想说我遇到了王某某，我就跟他说，哎，那天我跟王某某吃饭，那跟他后来跟别人另外一个人讲说，你知道我跟一群同学吃饭，因为一个他要讲是一个大的范围，一个他要讲的说我遇到了王某某，所以我对他说什么，他对我回答什么，这个哪个重要，这件事情，所以这不是说真的完全冲突的一件事。那这边讲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把一个人的这个变化讲的比较细节的，这边讲到了一开始呢是手链脚铐都没有办法，他这边只讲极其凶猛而已，他这边讲的很细节，什么叫做极其凶猛，还用石头砍自己，这样到这个地步。然后之后呢，主耶稣赶鬼也讲的比较细节，之前讲说叫他赶出来，他这边也讲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群，然后怎么样。这边你会发现有特别的地方是这个鬼呢是群哦，好像很猛哦，大家都挡不住他，但是他每一件事情都央求神，央求基督，央求主耶稣，求他我可不可以这样，我可不可以那样，你不要这样子，类似这样。所以主耶稣的权柄在一开始就已经设立，鬼是十分的降服。所以这边讲到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就是雅各书的鬼魔信不信，也说、啊、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但是我吓死了，因为我信神的儿子没有用，福音没有预备给他，所以他吓死了，所以他要投到猪那里。然后呢这个人就怎么样明白过来了，就穿上衣服，一切说、啊、你会觉得那种风暴跟速度上的差距，他就明白过来。然后之后这个人呢，他想要跟随，但主耶稣告诉他说，你把神的怜悯告诉人家，他们就讲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切、哦、那有人说为什么他要主耶稣用这个方法，那些鬼到底有进了猪里后，他们那些鬼结束了没？猪死了，鬼死了吗？鬼是灵会死吗？当然这里面都是旁枝破，不是真的要去表达的意思，但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猪是不洁净的，他把那个地方洁净了，人不洁净，有鬼，神把人洁净了，这个是在强调主耶稣行动的一个作为。那至于那些鬼后来怎么样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最终呢，这些鬼终于是没有用的。这个血漏也是这样讲，这边讲到说这个橘色都是没有提到过的哦，这个在医生里受了许多苦，花尽他一切，一点都不见好，对，他也讲了，在马太福音没有讲，在马可福音有讲，在路加福音也没有讲，路加福音也没有讲医生手里受许多苦，因为路加是医生。那他这边讲到，就讲了很多的细节，就是说他这十二年血漏不是躺在那边，是他用了好多的办法都没有救。他这次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再次摆上了心境往前走。那这个时候有讲到特别的地方，主耶稣觉得心里有能力从身上出去、哦、所以若是这样，主耶稣受限于人的 body， 人的身体，他这样能力不能出去。所以主耶稣在医治的过程，在讲道的过程，将分享爱的过程，其实十分疲累的。是有能力出去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谁摸我的衣裳，所以他才会有 awareness。在马太福音就直接讲说，耶稣转过他来，好像没有什么。你看这个门徒呢，对主耶稣讲话一开始真的是这个口气很不好哎，这么多人你还说谁摸你？我们敢跟这样主耶稣这样讲话？不敢嘛。这个门徒真的是很特别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子才战战兢兢的讲这个全的事情，讲什么？在众人面前讲自己的病情，多难过啊！这个女子真的是在身边得到了恩典，她就说：“你的信救了，你的信救了。”这边有个放心，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 这个摊子的放心，又讲到这个血漏女子的放心，而这边也讲到说你平平安安去吧。然后这个雅鲁有特别讲到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人家说都死了何必劳动呢？在马太福音并没有这样讲，这边也讲到说主耶稣讲大力大谷米，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吩咐，归于我吩咐你家。这边讲到说主耶稣其实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们现在讲英文就偶尔会蹦几个中文，或者讲中文蹦几个英文，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可能讲了亚兰文，也有可能讲了希腊文，在这个时候呢他讲到大力大谷米，就特别讲到了这是在当时的这个翻译。我们刚才有讲到说马可是对着外邦人，所以把一些东西都翻译出来， 也讲了很多的细节，你看这些橘色都是细节，之前在马太没有讲的，还让他吃东西，就把他真的完全身体恢复了。然后拿撒勒人开始厌弃耶稣，为什么厌弃呢？他讲什么，诶，这不是那个儿子谁的兄弟什么这样啊，他们就厌弃他，因为什么，好像跟他很熟就厌弃。那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就觉得谁很熟我们就觉得他 不算什么呢？这是一般人的心态啊。那这边有讲到说主耶稣诧异他们不信，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诧异，这个诧异不是说啊你们怎么会不信，主耶稣知不知道他们不信，当然知道他们不信。为什么诧异，这个诧异其实是一种伤心，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个不信对你们来说带来多大的 灾祸呢，他就离开了。这个诧异，他差遣十二个门徒，那马可就是直接记载了他要差门徒不要带褂子，不要再这样。那如果说我们回到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就知道为什么不要带两件褂子呢？是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也就是说神会预备，在当时接受人家的供应也是应该的，你到谁家家你就进去接受他的接待，因为你们是神使者的身份，接待你们就是接待差你们来的耶稣或者神啊。所以这边就讲到了，当然有讲到很多的内容，这个叫做差遣宝训。那这个在马可福音当然就在主耶稣的教导的细节上就没有特别的讲出来，然后呢这边有提到了门徒的作为啊，赶鬼啊，医病啊，做了许多。接着讲到约翰被西律问斩，那原因是什么，就讲这边有讲的比较多的细节，是这个西律曾经好像是想要跟随约翰一样，但是马太福音并没有清楚讲。马太福音讲说他心里总觉得说，哎，好像有点过意不去，但是没有解释清楚，所以来到了马可福音就知道说原来西律是知道约翰是义人的啊。然后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事情，就这样讲出来哦。你看这边讲到门徒呢还跟主耶稣还这边一来一往，你们给他吃吧，那我哪有那么多钱呢？门徒在马太福音讲的比较柔和，在这边讲的非常清楚，有讲到五十一百的，这个可能跟彼得讲的，彼得就说，哎，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五十有一百这样子一排人，那很多人啊，那个时候可能是这样子在讲。然后这边就讲到说来到这里的原因是要到旷野歇息，这个在马太福音没有清楚的讲，也就是说主耶稣是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但是看到这些人呢又怜悯，有怜悯的心哦。耶稣催促门徒上船，然后到伯赛大，然后呢主耶稣来就说，他们就吓到，就说是我，这个是我有表达神身份的哦，他们就吓到了，这个是很特别的。然后他们还十分惊奇，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是心里还是鱼丸，就说他们就算看到神还不理解到底什么意思，这些事情太 overwhelm， 对他们讲太难以理解，太能够接受。所以这个门徒真的是，我们现在真的很幸福，我们有这个完整的信息，我们可以接受。所以当时那种一点一点发生在生命当中的事情是很特别的。你看这边讲到，凡耶稣所到的地方，他们都到街市上，主耶稣走到的地方真的是万人空巷。然后接着呢就开始讲说这个不洗手的事情，在这边就有解释说这个洗手是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就没有讲说哦不洗手，好像说因这个怎么不重卫生，这边就有讲到这个不洗手是什么，是俗手，是这个 遗传，就是要有这个样子。然后这个个儿版呢，就是贡献的意思，就是馨香的祭。然后主耶稣就特别讲说，心里面的重要，外面的不太重要。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是讲到门徒过来说，哎，你不能这样讲啊，你当这个把别人这个法利赛人担待了，我们怎么去耶路撒冷呢？啊，但是在这里面就比较少提到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妇人的赏赐，然后医治耳聋舌结的，那这边就讲到了，是两本福音书里面所没提到的，是一个耳聋舌结，就听不到也讲不了话的。那主耶稣救他，就讲说以法大就是开了吧，这又再次是马可福音的特色。那我们不好意思耽误一点时间，我们就把这个七章呢，我们就很快的读过一遍。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的借着马可福音来认识主耶稣，在传道的初期真的是显出了神的权柄还有能力并且恩赐。感谢主，让我们真的是主所愿意接纳的罪人，让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将信心更加的坚强，更加的认识主耶稣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更认识神，更能够亲近主，就是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要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也求主悦纳。今天是 Palm Sunday， 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再次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付上赎价的这一切，让我们的心再次的柔软归向你。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